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睇翻我哋今年，其实我哋整个讲道咧有两个主要嘅系列，一个就系我哋嘅新约中嘅祷告啦，另一个就系呢个使徒行传嘅系列。啊，眨眼其实不知不觉我哋都过咗八个月份，系咪啊？使徒行传亦都从我哋今年嘅年头开始讲到而家咧，我哋都叫做完成咗头嗰七章，亦都可以话完成咗使徒行传嘅第一个嘅部分。就是当中一章去到这个八章的三节。当中讲到上帝指民他们一个在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讲到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当耶稣的复活和升天之后，门徒他们怎样在耶路撒冷继续来到去执行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到去宣讲耶稣的福音，为他做结证，为他做见证。也都当中提到耶路撒冷这里当地教会的建立，并且讲到信徒他们在当中怎样的生活，怎样去做见证，怎样去受考验，以及怎样来到成长。当中关注的焦点是以彼得为首的事工。而第一部分的结束就是上个星期讲到提到被选为七位执事之一的使提反，当他积极传扬耶稣的福音，但他是被诬告和被打死。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导致到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也都结束了《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而这个第一部分也都可以说从今次的八章四节到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逐渐从使徒转为在其他门徒的身上来到开展，圣灵来到兴起和差遣不同的人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看见教会的发展和工作也都由耶路撒冷转向犹大以外的地区，包括今天所提到的撒玛利亚和叙利亚等地方，就正如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所吩咐的一样。尽管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反对和迫害，但当中不单单是没有拦阻到耶稣门徒的福音的工作，反而促使他们将福音传开到更远的地区和城镇。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就指出那个时候很多信徒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境内的各处，又正如今日经文的其中一位主角腓力来到将福音带到去撒玛利亚人的当中。其实使徒行传八章你可以说主要讲到都是有关以腓力或者腓利为中心的事迹。今日经文讲到的是腓力事迹的上半部分，或者腓力是哪一个人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三个不同 的腓力，或者叫腓利，英文 Philip， 有不同的翻译。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也是一个叫腓力。另外在分封王大希律的三个主要的儿子里面，其中一个呢都是腓力，来到管理当中以色列以北一个的地方。另外就是今次我们提到这个初期教会的其中一位或者另一位的执事，也都是叫腓力。教会又称这一位的执事呢为一个全福音的腓力，在使徒行传21章8节那里都会再一次提到他。而今日经文讲到这个全福音的腓力，他是初期教会所选出的七位执事之一。还记得当时教会就因着讲希腊话和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之间里面，对于怎样来到供养这个法库上面来到有分歧，而选出这七个的执事来到处理这些所谓日常的事务又或者是问题。而腓力和其他的执事都符合具备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等等这些的条件。提到为什么要提到腓力，即是这个人的出现或者讲到他的事迹呢？那这其实没有详细的讲解，但他的记录是在使提反遭害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下一章呢，我们 看到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怎样来到悔改和归主。或者这些记录都是回应其实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吩咐。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耶稣升天之前就说，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其实当时候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来到传开，但教会开始遭受迫害之后，信徒就更加的积极和活跃的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境内，去到各处来到去传道。然后再之后 就讲到使徒保罗和他的团队怎样进一步的将福音传到地极那个事工的开展。当中也都反映着门徒他们怎样忠心遵随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而行，但同时也都反映圣灵来到怎样通过门徒来到在各地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或者面对着逼迫和灾难，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就叫人或者叫一些事情来到被压垮，但对于福音的工作来讲，迫害它反而好像是风助长火势的传开一样，反而让福音能够更加成功的来到传播开去。其实除了初期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来到让它反而更加的蓬勃发展之外，在大约70年前我们在中国的内地都有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当时当这个的国内被共产党来到去统治之后，有600多名的内地会的宣教士，也都我们叫 OMF 差会的前身，他们被迫要离开中国。当时来讲就好像证明着一个福音里面一个很大的打击，就要看到死了那教会怎么办呢？但是随着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离开，在当中也都有很多的被重新部署到去东南亚、日本等不同的地方，来到继续来将福音的来到去传去其他的地东南亚的地区。而留在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算面对这么严重的迫害，反而是更加大的增长。到了今时今日，我们知道在国内的信徒，他们的力，他们现在那个增长是当时离开成长起码30至40倍以上。而确实的数字我们不知道，因为当中也有很多是在这些所谓的家庭教会是不在一个正确的数字统计之下。其实这个让我们看到圣灵当中的工作，教会不会因为面对着逼迫或者灾难而倒下来，反而是因着这些的迫害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也有人说，其实让教会受到阻拦的往往不是灾难或者是逼迫，反而可能是成功和安逸的环境才会叫教会停滞不前。回到今天的经文，我在当中另一个也都让我们可以惊讶的地方，就是腓利去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在这个地方传福音起码有最少两个很大的阻力在背后。首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之间其实他们处于一个敌对或者一个不友好的关系，接近可以说差不多有千年的一个的渊源或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十世纪，当所罗门王驾崩之后，原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有十个就要求独立出来成为另一个国家，就后来分裂了成为这个所谓的北国以色列，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所谓南北国，南国就是犹大。而北国以色列就将他们首都定都于这个撒玛利亚城，南国犹大呢就定都在这个耶路撒冷。而在两国分裂之后，其实两国不时之间都是有很多的战争来到发生。但去到后来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大概722年被亚述人来到攻占来到统治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差。亚述人将不同的种族引入到去以色列定居，而这些外族人呢也都以以色列人来到通婚，以致到他们在血统也在宗教上面来到彼此混杂，也都被犹太人所歧视，所以就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就是讲他们一个是不纯种的以色列人。因此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时候，犹太人在巴比伦他们终于回归到犹大的土地，来到想去重建这个的圣殿，撒玛利亚人都希望可以参与，却被犹太人所拒绝。除此以外，公元前四世纪我们看到由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裂呢有另一个更加严重的一个的发展。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就在基利心山上面建造另一个的圣殿，并且否认在摩西五经以外其他旧约的这些所谓的圣经或者经卷。所以其实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一直来到视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个种族和宗教的难听一点的杂种，视他们为一个异端的分子，甚至当中的分裂的分子。在第二圣殿时期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冲突发生，包括犹太人就曾经将撒玛利亚人在这个另一个所谓的圣殿来摧毁， 和其他更多的事情，在这里不一一的详述。所以其实讲到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徒约翰就当中用一句说话来总括，就是说犹太人是不与撒玛利亚人之间有来往。所以我们看见历史上面其实累积这些的仇恨，可以说是一个传福音到当地一个极大的拦阻之一。而另一个极大的拦阻就是来自于可以说这个行法术的西门，也都是这个经文里面另一位的主角。这个西门是哪一个呢？经文里面就这样形容他，说一个名叫西门的人，自称是大能的人物，从前一向在城里面行法术，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讶，城里所有人无论尊卑都留意他，说这个人就是称为神的大能的那一位。而他们留意他是因为他长期用法术令他们惊讶。路加将这个的西门描述为当地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的巫术师或者一个的魔法师，有能力能够去操纵一些所谓一些的法术或者人看不见的力量，可能是用来去帮助又或者是伤害他人。而西门自己都自称自己是一个大能的人物，也都当地人称他为神的大能。这个头衔就好像将他和普通人分别出来之外，甚至可能其实暗示着他自己就是一个的神明。虽然圣经对于这个行法术的西门的描述就只有八章这简单的几个段落，但初期教父呢其实他是对西门有很多不同的描述和记录。例如殉道者尤斯丁就说西门宣称自己是一个凌驾在一切能力、权柄和力量之上的神，而撒玛利亚人也都说这个西门是他们自己的神明。甚至有一些记录更夸张的讲到说，曾经讲到西门在空中那里飞或者漂浮都好了，而让他在罗马那里一举成名。我们要知道尤斯丁本身他自己都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可能他在过去在自己的身处的地方里面都已经认识或者听闻西门有关这个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个我们都需要留意的就是撒玛利亚城这个地方。记得之前我们提到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本身是坚持自己是一个摩西五经的教导和那个传统。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例如申命记十八章九二十三节里面，就有关明确教导到禁止和任何形式的魔法又或者是巫术来到扯上关系。所以其实很难想象行法术的西门会在撒玛利亚人的当中来到大受欢迎。但是又看回另一个历史记录，就是撒玛利亚这个的城市或者这个原本北国的首都，当他被亚述人摧毁之后，去到罗马时代的分封王大希律就将它重建，并且在当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神庙来到敬拜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士督，去推广这个帝王的崇拜，并且将这个城市重新命名为一个叫做塞巴斯特 Sebaste， 也都可以称为一个叫做 City of August， 即是听到好像八月，但其实 August 讲是奥古士丁的意思，即是以罗马皇帝的名去命名这个城市，也都去纪念这个罗马皇帝凯撒奥古士督。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无论撒玛利亚或者叫塞巴斯特都好，都是一个非常已经希腊化的一个城市，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宗教和迷信的风俗，而都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容许好像西门这样的人物能够赢到各种的赞誉和很多追随者的支持。在一个这样邪术当道并且叫风气开放又或者是败坏的城市底下，相信都是另一个去传福音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难阻。所以想想，其实一般人如果要去到这样的地方传福音，可能我们会带着什么期望呢？可能都期望不高。但是当我们再看看是哪一个去当地传福音呢，可能听到之后个期望会进一步降低。因为腓力他不是使徒，而是当时耶路撒冷当中这个教会里面可以说是使徒的助手， 他原本被差遣或者被选举的是要负责在耶路撒冷处理当中叫做分配饭食等等的事情，但是他是由腓利带领着这个福音怎么传到耶路撒冷。面对着这些无论是仇恨的难阻或者属灵上面的挑战，结果又会怎样？这里讲到就是说，当腓利向他们传神王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名的时候，他们就信了腓利，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就连西门自己都信了。他受洗之后一直紧紧地来到跟随腓利，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感到很惊讶。其实再看回经文的开头，讲到群众首先是听见和看见腓利的神迹，而这些神迹就包括当中被乌灵附身的人，他们大声喊叫之后呢，乌灵就出来，所以他们听见这些神迹，同时他们都看见无论是瘫痪的、瘸腿的等等都奇迹的被医好，以致他们能够一起留心去听腓利所传讲的信息。而相信腓利所宣讲的也都是使徒在耶路撒冷传讲有关就是基督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却已经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到上帝的右边，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和弥赛亚。正如使徒的传道伴随着神迹，腓利的传道也都伴随着神迹，这个也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所应许，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而在无论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而这个也都同样是使徒他们在面对着当时宗教领袖的威吓之下他们所祈求一样。当时使徒在四章二十九节他们祈求就说，主啊，求你监察他们所面对的威吓，来到使仆人能够放胆去讲他的道，伸出你的手来让医治神迹奇事藉着你圣仆耶稣的名来到行出来。所以看到这些神迹伴随着是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而发生，也都帮助他们，帮助当地的居民呢去有聆听腓利所讲的一个意欲。尽管道家没有讲到撒玛利人相信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些神迹，但又想回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受到西门那些法术所影响，所以腓利所行的神迹一方面也都是显明神的工作，来到让这些受迷惑的人能够对耶稣基督产生过的信心。所以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背后那种的属灵的争战，但都让我们看见一个让全人得救的那种的图画，就是人无论他的身体、心灵和属灵的心思灵魂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之下来到被救赎和被医治，甚至连这个西门自夸为大有能力的人物都不得不服在真神那种大能之下。一个原本去行邪术的人去叫人感到惊讶的人，他反而被腓利所行的神迹来到所惊讶和折服。但其实这些表现都是对比着无论在罗马帝王的军权之下也好，又或者在邪灵操控那种的氛围都好，都是被圣灵的大能一一的征服，让人能够打开这个道路去信主和归向基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又或者感到自己的学识有限，又或者感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实在充满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而害怕来到去做全方面的工作，而不敢向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基督的信息。腓利的例子就让我们看见全方面的能力其实是在于神自己的能力和彰显，而不是在我们个人的能力方面。所以都鼓励大家，其实我们可以试下，无论是可能今个星期甚至今日，我们试下和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分享有关福音的信息，又或者在当中向身边的人去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恩典和作为。我们不知道神会怎样使用你的见证， 甚至我们可能也不会看到有即时的改变，甚至可能会面对反对的声音。但我们相信，当就算我们面对着反对的时候都好，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信主过程的一部分，这个可能都是你和我当中所有过的经历。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十分乐意去使用你和我的见证和分享，去让人单单可以听闻福音，也都让他上帝自己能够得着荣耀。下一个段落我们就看到这个的焦点是从腓利来到转去到使徒的身上，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定为到撒玛利亚这个这样的地方竟然都会接受福音而感到震惊。经文这样讲到就说，耶路撒冷的使徒当我们听见撒玛利亚居民领受了神的话语，就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两个人下到哪里呢？就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领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彼得和约翰在他们身上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出使徒彼得和约翰，或者是要亲眼来到去见证一个原本这么不虔诚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但我们要留意的是，使徒并没有向当地的人再一次或者更详细的来到去解释福音，也都没有对他们来到重新施洗。其实这里也可以证实了，就是使徒其实接受了撒玛利亚人他们本身那个的信仰或者他们的相信是真实，而彼得和约翰呢，他们所做的他是为他祈求，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圣灵。而这个的技术也都可以说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的技术，因为彼得已经在当中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当他去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指出，就说圣灵的恩赐是会被一切悔改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名受洗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既然又信了又受了洗，却又没有接受圣灵？路加福音在十六节也都将这个所谓圣灵恩赐的降下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到圣灵是还没有临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这样一个强调。如果路加或者他的读者认为洗礼和接受圣灵之间那个的分开是正常的，就不需要做这么额外的解释。当中当然路加也都没有讲到就是为什么圣灵在撒玛利亚会有一个这样延迟的降临。当然可能是神当中的主权来到去保留，以致到当中透过使徒彼得和约翰来到他们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来到去让他们的祷告圣灵的降下，就让原本两个当中叫做彼此为仇的民族呢，直此来到去建立回的关系。其实当时都是的，撒玛利亚他们一直以来在他们过去圣殿的地方和究竟他们哪个地方的敬拜，一直都有一个争论。我们还记得当时耶稣去到这个的撒玛利亚向井旁的妇人传道，他们就提到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敬拜，那究竟我们哪一个复原在哪一个的教会呢？或者我们怎样能够去接受这个所谓好像一个很犹太人的福音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的原因，你都让其实是使徒彼得和这个的约翰去到他们当中，来到去打破这个长久以来大家那种属灵上面或者当中那种民族上面的隔膜。当然另一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其实犹太人本身可能一直存在着这种那种叫做他们心里面一种的隔膜或者拦阻，要他们去到犹太人当中来到传福音可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当中可能神就要他们这样打破这个拦阻，以致要将他们这样拉在一起，也都让圣灵降下延迟的原因，也都让我们看见其实就是这个神的救恩其实是超越着犹太的民族，也都很清楚地来到讲明这个的福音是要让各国各族最终都是归入神 子民名下的一个的教导。也都有人认为，当然彼得是众使徒之首，所以让他来到去体验到其实福音就开始要传到去外邦，让他有一个首先的确认，而去到之后也都就随着不同的事情发生，当然都会有更加多这样的技术和这样一个的认证。这些都是一些表现。去到最后这里的部分，我们看见西门当他看见圣灵随着使徒按手而赐下来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拿钱来给使徒，就说将这个权柄都卖给我，以致我都可以能够按手在哪个人身上，就同样可以领受圣灵。以致彼得就跟他说，让你的银子和你一起灭亡，因为你以为神赠赐的圣灵是可以用钱去买，这个事绝对没有你的份意，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心术不正，因此你要悔改离弃这个罪恶，也都要祈求主，或者你心里面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因为我看到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然后西门就回答，请你们为我祈求主，来到使你所讲的每一样临到我的身上。最后使徒作了郑重的见证，讲了主的信息，就回到耶路撒冷，而都一路上在撒玛利亚的许多村落继续去传扬福音。我们看到彼得他公开来到去斥责这个西门，只要他认为圣灵的恩赐是可以用钱去买。我们知道圣灵和他的显现是神所赐一个的礼物，是不能够用金钱去获得，所以无论他使徒量到去购买，甚至可能是之后他能够用钱去出售圣灵的恩赐，其实本身是带着想要去操纵上帝本身这个的意欲。除了这个一件不可能的事，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罪恶。西门对于彼得的责备的反应是怎样呢？似乎都没有显出他有这个悔改的迹象，他都没有按住彼得给他的督促来到去这样祈求宽恕。似乎你看见西门的内心，其实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他未必真的关心到上帝的赦免，而是他在当中其实关心一直可能都是他自己的利益问题。到底西门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这里讲到彼得对他的评语，就说他依然是处在这个的捆绑之中，似乎他当中这个这样的无论他是被罪恶所捆绑，甚至其实后面都有提到在后来的一些初期教父呢形容到这个的西门，说他是一个贪婪的伪君子，他依然被这个所谓贪财或者不义的欲望来到俘虏住。尽管他已经通过洗礼接受了洗礼，说他去相信耶稣，但他的内心他是没有真真正正的来到归向住。至少从他尝试去购买这个所谓圣灵的能力来说，我们就看见他那种所谓就好像彼得所讲的心术不正。但很有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的事情里面要两次来到提到西门？圣经里面其实对西门的记录呢就没有很多再讲下去。除了刚才讲到就是古老的传统认为他是一个纯粹出于贪婪的伪君子，在初期的教父也都对西门之后所做的事情呢有不同的记录，包括当中其中一个初期教父爱任流，还有刚才提到的殉道者尤斯丁，就讲到后来这个行法术的西门是跟两个当时的异端有关，一个就是以他的名以他的名字来到去立的一个教派叫做 Simonians， 你叫西门派也好，又或者是当时另一个可以说是洛斯底主义 的分支或者一个这样的异端。无论两个不同 的异端都好，其实都是讲他好像是怎样去传扬他们可以去放荡，也都是不受到犹太律法的约束，来到可以自由的来到去表达自己。又或者呢将神这种所谓种神就是洛斯底主义，就是神的那种 的知识或者得救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呢，是只是受一小部分人所拥有。而这些是需要透过他们来到去将这些这样特别的知识去传递，先让他们可以明白，甚至可能得着救恩。这些都是跟西门他想要做的事， 又或者他之前所做的事其实是很相似。所以也都有些人其实将西门定为是一个好像一个敌基督一个的代表。相比起彼得使徒的使徒的即是一个大使徒使徒 的首要使徒和这个好像敌基督的代表走在一起。他带出那个图画就是尽管福音传到去这些地方，但依然我们会看到就是有敌基督的拦阻依然会在教会里面的发生。但另一方面都看到就是神的大能，他是能够去跨过和征服这些的挑战，让人能够在这些所谓无论是魔鬼撒旦的迷惑又或者世俗种种风气影响之下，都可以将人心的夺回来到去归向主。从两个其实不同的记录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回，一方面我们看见在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算面对有不同的难阻都好，但你最重要看见的就是神自己那种大能的彰显。有时传福音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口才，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就算我们不是某某的名目，我们不是某某的大人物，但当我们相信我们传讲福音来到忠心去为主作见证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彰显祂自己的能力和作为，也都让我们不要惧怕于可能我们觉得某些的人某些的地方是不会有得救的可能，而不去向他们去传。神有时可能就正正是藉着你去将福音带到这些看为不可能的地方和人的当中。但另一方面的，其实从这个彼得和西门的互动里面，我们有时可能都会让我们担心，究竟我们是不是真是得救的人呢？我希望这个不会成为你和我的怀疑。但是怎样去让我们知道究竟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救？从这个加尔文就当中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知道究竟神那种的拣选，他拣选哪个得救或者不得救。但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我们全心来到去追随主的时候，来到去追求去过他圣洁的生活，去活出他的旨意，我们在这个行动的当中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自己，也都以此来到印证我们是住在神的恩典之中。就正如神怎么将我们从过去可能世俗种种不同的欲望的捆绑里面带我们去回神那个的心思意念和方向里面。这个都是今天当中经文给我们的提醒，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能够可以持守主给我们这个救恩信心和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和盼望。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再一次的多谢你，多谢你赐下你的救恩，让你自己的福音不单单是来到去各国各族，甚至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得着拯救。你亦都赐下宝贵的保惠师圣灵来到在当中，透过我们使用我们，亦都差派我们继续在我们不同的地方去为你的福音来到去传讲和作见证。主，我求你再一次来到燃点起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这个吩咐，亦都能够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拦阻和盼望，无论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种种的阻隔，又或者我们的惧怕，都在圣灵的大能和光照之下，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遵随主你自己的吩咐而行，一步一步的来到去跟随你，就好像当日各个使徒门徒的脚踪一样，也都藉此让我们不单单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作为，也都同样见证住我们实实在在是住在主你里面的人。求你这样来到加能赐力，也都让今日你差派我们每一个出去的时候，让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境都继续好好地来到高举主你的名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使用我们如此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